那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礼拜天的早晨，即将来到感恩节，这是这一个季度的最后一个主日，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来到你自己的光当中，求你来保守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两卷书，让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继续蒙你的喜悦，也让我们在学习哈该，还有学习马拉基书的时候，也满满的有你自己的恩典，常常与我们同在。求主亲自来，带领我们的，今天的课程有包括的一些的讨论，还有一些的，分享，然后也有很好的，大家也有很好的学习，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继续蒙你的圣灵的恩膏和保护。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奇妙宝贵圣名来祈求，阿门，阿门，好，我们今天采取的方式会比较有意思一点。那我先开个头好了。然后我们就来开始。那我们今天看两卷书，《重建之路》哈，那哈该书和马拉基书，它的 title 是从荒凉到盼望，从冷淡到复兴。那我是叶信辉，你说。
哦，我是志芳。我想，如果你们在若哥很久的话，可能都认识我们。那我们俩是若哥认识结婚，然后可是我们是关于这门课，我们是我受洗超过10年之后才上的，因为那时候懵懵懂懂。然后我一来若哥，我就那时候很年轻，当时我来了，我在社青团系，然后。社青当时的风气是鼓励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参与儿童部的服事，所以我来了第二年就一下子就跳入3岁班儿童主日学，然后一待就待了快10年。然后那一段期间，我参与的成人主日学，我就是让我要求我自己每年至少上一门跟儿童主日学有关的训练，然后在我没有教儿童主。主日学就当时我们那一班的习惯是1年4个季度，我每一年有一个季度我会休息，那个季度我才上主日学，所以当时我就一直没有上，新旧又重来，然后后来到了结婚后，我们一起上了周传初长老的重来，然后当时的情况是，传初长老的重来是一年嘛，他重来很可怕。这一班的弟兄姐妹大概不会像，没有像当时的情况，他一个礼拜会前作业跟课后合起来，我们每一个礼拜大概要上，在家里花6到8小时写作业。后来那门课结束之后，他就笑我说，结束了他的课程，应该会发现每个礼拜突然间很多空档。然后这边就他的讲义，等一下。
我们会用一些。
等下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他的东西，就从前的打字出来字体是这样子。
OK，那这是旧约重览第四季，那就等于是旧约重览的结束。那我们待会会有一些的角色的扮演，还会有一些的题目让大家可以互相的讨论，或者是互相的来看。对，今天就是这个日期，没问题了。哎，下一页要怎么下来呢？OK，好，那现在呢，请这个他是哈该，我是马拉基，All right，
先请大家，我不知
等一
道
下，
我这两卷书，
马斌有送给大家，就请大家先读，对不对？
他书很短，一共只有2章，所以请先速读3分钟，只有2章。
待会就有题目出来要给你们了。
上面题目会是从传统长老的会前作业10个题目里面，我挑了3个题目出来。然后我们就先讨论3个题目，然后再往下走。
请大家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哈，请你们翻开哈该书来，把哈该书读一遍就好了，3分钟的时间应该够了，因为只有2章而已。
然后读的时候注意一下哈该书的特色是什么，哈该书的核心信息是什么，就可以了。待1分钟。
应该都读到第二章了，对不对？你都翻得到，没有问题。
好的，那我们先来看。首先，我们要注意到今天的2卷书《哈该书》和《马拉基书》是什么？我们今天应该是整个纵览讲到旧约的最后一次，对不对？所以，那这2卷书有什么特色？那写作时间其实是相关的，然后。我们平常想到先知书，大家不知道会想到什么？你可能是想到，以赛亚书或者其他的小先知书，都是先知传讲很多要悔改之类的信息。可是这2卷书讲的东西不太一样，然后时间上相关，然后重点是他们的目的和其他小先知书不太一样。我们看到。哈该书的重点是什么？鼓励建殿，因为当时被掳归回之后呢，怎么样？我们都很熟悉，很多人被掳到巴比伦，然后也有一些人开始归回，归回之后就开始建殿。然后那马拉基书则是在建殿完成之后，所以这两个有一点先后的关系，然后也都是在。谴责当时的一些败坏的情况。好，我们看下一个。预习问题：根据本书记载，上帝的话多少次临到先知哈该，各在什么时候？我刚刚说先知哈该书有什么特色？就是还有呢？
对的，对的，谢谢。
还有一个特色，两个特色。
上帝直接跟先知说话是对的，对，还有。
对，还有一个特色是跟别的先知书不太一样的，它的年代记载非常非常清楚，对不对？
你们读到了几次？几月几号？有没有？非常的清楚。
对，因为其他的先知书，我们看的时候还常常要很多人那边讨论说，哎，这卷书很可能大家讨论出来的年代都可能差个1年2年。甚至差个10年左右的都有可能。那哈该书的特色就是年代清楚，然后上帝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这都讲得很清楚。第二题，建圣殿的是虎头蛇尾， 多年以后演变成个人只顾营建私宅，表面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看，来，一章四节，一起来看。
谁可以帮我们读一下一章四节？啊，请。
大卢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至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迦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
好，谢谢。他所谓住天花板的房屋，不是像我们现在想的，一般房屋都有天花板，
不是这个天花板
就是比较豪华的房子。表面的原因是什么？而更根本的原因是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接着第三题，我们一起，这两个问题是一起看。然后第三题，7到11节，上帝为什么看重建殿的事？他的在意的只是一栋。殿宇吗？就像我们当初想到所罗门建殿，跟现在的建殿，是上帝在意的是房子要修得漂亮，还是再建一栋殿呢？我们来看，大家有没有想到什么？
第二题跟第三题，大家有没有什么思路？有没有什么想到的？表面原因什么？根本问题是什么？上帝在意的是什么？这连着来四个问号。有没有想到说，它的表面的原因其实是人心到哪里去了？对不对？
我们到最后可以想一想，当初若哥79年开始建立教会，然
那
后
个堂
那
不在
边，
这里，呵呵。
然后8687盖好了 A 的第一部分，然后94年盖好 A 的第二部分，这边什么时候搬进来的？2012年底，然后当初你就想说，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建自己的教堂？我们建更大的会堂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对？我们是只是想要一个很好的地方，或者说我们是为了荣耀神，对，这是我们要找到根本的。然后，那再看当我们再往后看，就知道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看到哈该书的他当时的时间背景，这是很清楚的。西元前520年，巴比伦。支求后约16年，本书用先知哈该的名字为书名，因为他是本书的作者。我们刚刚就看到第一节里面，神的话临到，那再看到这边，就是说所罗巴伯是省长，这个是很清楚的。那哈该的意思是节期，就是他的，那至于他的身世。现在是根据我们找的参考书上都是身世无可考，那它的核心信息就很简单，鼓励犹太人将重建第二圣殿的工作放在首位，并强调服从上帝的命令带来繁荣和荣耀。那写作的动机也很清楚，什么是渔民？就是从被掳之后再回来。归回耶路撒冷的渔民原本参与，热心的很参与重建圣殿，很快就建好了。这是写说根基。那可不可以帮我们读一下《以斯拉记》第4章24节？
谁先翻到了，谁就可以读，没问题。
建好了圣殿的根基之后，遭遇了阻挠。然后被迫停工，然后这一停就停了15年，所以本书的写着，
二四上面，
二四，
请读，
4章24节，
对。
对，《以斯拉记
所以在耶路撒冷的神殿的
功成就停止了，直到波斯王大力乌在位的第二年。
所以
对，15年这个中间。
中间15年，所以这殿与神子民的前途和神国度的关系很大。那哈该书的信息和神的殿有关，所以，除了讲到说神的话临到之外，圣殿的"殿"这个字出现了10次。当然，主要的内容就是有一个疑问或者说对话的方式，来提醒犹太人要专注于自己从。当他们专注于自己建造房屋之外，不要忘了他们神的殿是需要重新建造的，特别是鼓励他们神与他们同在。所以刚刚讲了成书的日期很清楚，公元前520年。然后哈该提醒百姓不要只顾着自己，所以他们。被掳归回之后，他们稳定了之后都建造自己的房屋，所以刚刚才会说，天花板的房屋哦，要重建，不要只顾自己，要重建神的家，把神放在优先顺序，鼓励百姓重建耶路撒冷的。这边是说四个神谕，那当然讲到，对，我们后面会讨论这个。到底是四个还是几个？这有一点不同的讲法，所以要重新出发。那用神谕，神谕这个字，这个有一点抽象的感觉，所以有的你会看到有的解经书上是说几篇信息，可能信息的话，大家会比较容易明白。
所以我就请问，这个哈该书里面有四个神谕跟5段信息，那请问哈该先知，你的四个神谕跟5段信息是什么呢？
大家来看一下，第一段当然是从哪里开始？其实这两张信息，我们看到分段是非常容易的。你甚至跟着你手上，大家都电子版圣经或者纸版圣经的自然分段，就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一下有几个大段。那。我自己是用这个电子版圣经，就是 YouVersion 的第一段，就是写耶和华命令重建圣殿，所以好，所以它的重点是重建的不只是建筑物，而是一个整个生命，然后神一步一步带领他们怎么样走过这一段时间。所以信息一，OK。我先解释一下，大家看到第一章，因为同一个日期，有人分成两段，所以就变成5个信息。
你现在这个是5个星期。
这是我现在用的这一版是五个信息的版。那也有人是说，整个第一章，我们这边有
对，1到10。
1到15节，等。
你看这个。
神经跑跳，就是有的人是说，然后至于第二章的分段就大家都是一样的。好，
去设置里。
那讲到第一段的信息是什么？神说要省察自己。那我们特别注意到第四节，刚刚读过，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这第四节、第五节，所以那有人说，整个哈该书的 key verse，要节是第四节，那也有人说是。第八节，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我们再往后看下一段。
碰上
所以下一段，这个是，就是这个就是我说分成5个信息的这个，省察自己的道路，就是12到15节这一段。 就我们看到这一段，那 OK，我的这个电子版圣经写的小标就写百姓顺从耶和华的命令，那主旨就知道说要知道神的同在。我们看日期哦，我这边都把日期有贴出来，都写6月24日。那 OK，
第一段也是，
第一段也是，第一段6月初一，
他的23天。
对。然后我们最后会说，这些日期有什么特别？这些时间点的特别是什么？用这个按比较容易。然后第三个，我们就好，我们再来看到下一章，第二章信息，我们再看到第2章第1节，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那为什？你现在就知道为什么说有人，就是这个怎么分段，就是每一段都是这边讲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了，所以神的同在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所以这一段的分段就是在2章1到9节，然后主旨就很清楚。新的殿就是新建好的圣殿，会的荣景是怎么样子？好，
7月11日。
7月21日，大家看好，6月、7月，再来
第4个。
第四段，就是从第10节开始。9月24日，要顺服神的就必蒙福，所以这边特别讲到祝福代替咒诅。好，神，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神要的是什么？他要我们要圣洁。我不知道这边，如果你在这个教会待，像我们一样一待就是几十年的人。我们当初是怎么样为我们建堂祷告？当初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想的是什么？你从这些的话，就会很容易把这些东西，把这个整个信息来带入。好，最后一段就是讲到整个第2章的末了20到23节，最后是神的应许。所以神的应许，然后就有了盼望。所罗巴伯，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我们看到这样，这是一个何等的应许，给我们带来了何等的盼望。当然，再看一次，日期是什么？9月24日。好，那最后看结论是什么呢？就是 OK，字应该够大，大家可以看清楚。哈该书是一本很短的先知书，应该是圣
第二
经里面第
还有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
还有那个先知旧约里面第二段。先知，很短的先知书，但是
它不是最短的哦，
它不是
厄
最，
巴底亚书只有一章哦，
对，鼓励回归故土的以
它
色
是第二
列
短。
完成修复圣殿的工作，就是这个，我们要一定要有很清楚的，从北国灭亡、南国灭亡到被，就是整个被掳到归回之后，这些是回归故土的以色列民。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自己回到犹大地之后，然后自己开始稳定，然后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再来重建圣殿。然后神给了什么东西？神给了他们一个盼望，然后也给他们在各方面的一些要求。然后这些日子要注意，我刚刚告诉大家说，一定要提醒这些日子的重点是什么。最后下面一节， 春季收割稻物的生长期，这些时间点都是人们无法说
不止
找，
四个日期。
对，这些日期，前面的日期
等一
是
下，
什
等一
么
下，他们有问题，你不要一直讲。
？OK，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哎哎，请。
等于是6月啊，为什么到你那里变8月了
不
呢？
是，他那是农历改的时间，对对，犹太历跟农历不一样，
对，
不一样，他把它 convert 一下，就是变成我们现在的
我们现
东
在，
西，对
你去看，OK，大家去看，
你看他这边12月，这边是农历
对，
1月，所以跟你的上面的日期
跟
是
我
不
们
一样。
平常想，就像你现在过犹太新年的日子，跟一般我们所谓的，我们一般的日历是
或
不
者
一样。
是更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过农历新年的日期，跟你过新历新年的日期是不一样的。
然后犹太历，
这样子，我们中国人就比较容易理解，就是你过年的时候，其实通常都是1月底或者是2月初、2月中。它这个是，所以这个是跟着太阳历是日历，然后月亮历是农历。它这个是用农历，它这边写了一个农
然
历，
后可是，
可是犹太历又是另外一个历法，
对，OK，
就
犹
等于
太，
是第三个。
你就想说犹太新年是什么时候？他们祝棚节什么时候？秋收节这些。日期跟我们现在想到的历法，
是我们的农历，对，对，
对，
不是，对，对，以色列他们是犹太历，犹太历的话就是犹太的新年应该是90月的时候，大概是九月底，九月中9月底这个时候，每年的时间也会变，对。
那我们就回到，就是强调说，这个一个前面是。农作成熟之后，第二个祝棚节的尾声，重点是说他
然后在春季收割的稻物的生长期，所以这个四个时间点，这个四个时间点其实是人们不能说太忙，因为这些时间点其实都是农闲的时候，
就是想到当时还是什么时代，
农业时代。
还是当时还是农业时代，所以他这些都是跟着农民的作息，然后。所以这些时间点是，因为他在鼓励大家一起再重新修建圣殿的时候，大家都会找借口，所以人们无法找借口说太忙而无法关照圣殿的时候，这是，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比方说教会，很简单的说，比方说教会这个，请大家来刷油漆，OK。可是呢，这个时候，这个我们每个人的工作都很忙的时候，可能来的人就不多，对不对？可是如果所有人的工作都是闲下来的时候，比方说，圣诞节到新年大概这个时候，或者是感恩节、圣诞节、新年这个时候，大家请教会请大家来刷油漆，可能就会来很多人，对不对？因为大家都在放假，或者是就没有什么事情，所以这边先知的重点是如何能够就是让大家这些的时间点是没有办法说太忙的时间点，所以你看他这个农作成熟的时候，他已经收完了，然后收获的节期，
对，祝棚节的
然
尾
后前
声。
面是春季，就是插秧也插完了，所以插完了就没事了，就等着它成长嘛。那等着它成长不没有农人的事情，所以这些时间点都不能说太忙。
然后还有，我们要想到是在犹大地，然后那边的气候跟这边的
也
季
不
节
太一
也不太一样。
样，等等，好，那我们请问一下哈该今天我们常常有的误解跟误用大概是有哪些部分？你讲是，
你看，
你讲，
你讲，对，所以就像你奉献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我们中国传统的，你经过庙去拜拜，你放一些钱，你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嘛？所谓心安理得，我要放钱。然后很多时候，然后也有，然后传统信仰的人也会跟你说，哎，你不放的话。你会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我们都很多人都有在传统信仰，然后或者说我放了，我就要得什么？就像甚至说，台湾有说考生考高考之前要跑去 孔庙里面去摸什么东西，说
摸那个头，
摸了什么东西我就可以高中什么这些东西。
或者你单身的找不到姻缘，要去摸，要去月老那边拿一个红线，有没有这些东西？
对，
可是我们要很小心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建堂的目的，或就是你想到说你现在为什么要建堂，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还是只是为了说，哦，我们这边1000人在这个很漂亮的教堂里面，我们怎么样？我很兴奋，我在这个堂聚会，好，那就马，OK，我们来到马拉基书。那马拉基书，那同样的，请大家看，再花
4分钟。
3到4分钟读一下马拉基书。这2卷书都很短，
比刚刚长，可是没有那么长。
还是介绍一下我们用的参考书。最简单的就是丁道尔，所以那丁道尔的书可以买到电子书，也可以在那个 CC Bible Study 网站上找到它的材料。
我直接就把题目放出来给大家，这样子你们就可以看的时候就参照着这个题目来看，好不好？那你不要跑掉。如果你们在线上有问题，也可以问哈。如果你们查到了这个第二哪两个地方的话，你就在那边圈一下，或者在那边做一个 mark。你手机上也可以做 mark，或者是你在纸板的圣经上面画一下都可以。因为只有两个地方而已，所以不是很复杂。你别问吧，
问呢？
你别问，怎么问我？是吧？
我们来看第二章和其他先知书。祭司的职责除了献祭之外，最重要是什么？我们来看第二章。
有没有看到？有人看到的话就可以说。线上的也是一样。 如果你们有谁看到的话，都可以说。
除了献祭之外，要做什么？
啊，大声一点。对，传讲神的诫命，没错，
对。
对的，谢谢。好，这样就好了。你看，所以这个一个题目。
然后下一个题目，本书哪两个地方记载以色列百姓强词夺理、击飞城市、指鹿为马、颠倒是非？
这就非常非常的传出长老的风格，你看，全部都是这个四个字，四言绝句，
很
强
多
词夺理，击飞城市，指鹿为马，颠倒是非，连续四个东西，哪两个地方有没有看到？一开始就有喽，对，一章四节，没错，哎，请把它读出来。对的，对的，对的，好了，可以了。好，还有一个，哎，请。三张头上，对不对？嗯哼。对，三张头上，没错。嗯哼。三章，你把第2到4节其实就可以了。三章2到4节，OK，好，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那我们再问大家想一下，整个马拉基书的主题是什么？
其实《马拉基书》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马拉基它里面一共有6场的深情对话，刚刚是4个或者5个，对不对？四个哈该书有4个，或者是四
就是
个耶和华言语，或者耶和华说，
和耶和华的
对不
话
对？
语临
耶和
到，
华的话语临到，或者是5个信息，这边变6个了，所以今天很简单，四五六，你只要把四五六搞清楚，刚刚是四个。耶和华的话临到5段信息，现在6场深情对话，6场对话，他呼唤上帝的儿子回到爱的里面，然后上帝哈，这个他都是士字旁的，他渴望修复，他渴望更新，然后他渴望带下祝福。那这个重点我们就那个马丁开始好了，马丁帮我读第一段，亚威这个。亚威其实就是希伯来文的上帝，就是耶和华的意思啊。YHWH，亚威，哎，请。
亚维是守约的神，要求他的子民守约。
好，这边前面第一排的男生，来，第二个，神的百姓这里，就读上面就好，
神的百姓蔑视神，态度冷漠，道德与宗教表现每况愈下。
对，好，那姐妹请。
神要以公义审判他们。
好，我们就稍微过一下哈，就是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可是上帝守约的时候，先知的信息其实常常发现的都是我们不守约，或者都是百姓，以色列的百姓，或者是以色列人不守约。上两个礼拜，邱炯弟兄在讲的也是类似的东西。然后这个，其实你们这个学期基本上讲的先知书，大概都是听到这样子的信息，对不对？然后，可是第二个是上帝的百姓蔑视神，态度冷漠，道德跟宗教的表现越来越糟糕。OK，然后人们没有全心顺服神，那上帝要以公义来审判他们。
那我们看到
问我
马拉基书时代背景是什么？
，OK，好，那谢谢。马拉基书生动的描绘那个时代的人们的道德跟灵性上面的低落， 透过各种形式对上帝跟圣约，我把那个亚威都改成上帝哈，这样比较容易。那上帝跟圣约的藐视彰显出来。事实上，马拉基书谈的大部分的罪都出现在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当中，因为这个经节太多了。所以呢，我那个 PowerPoint 会送给你们，然后你们回去自己看就好了。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走这么多经节。可是呢，这些的罪包括都出现在以斯拉记跟尼希米。以斯拉跟尼希米应该是你们前一两季可能也都看过的这段的经文。然后包括跟外族通婚、不给十一奉献、不敬虔的祭司，还有社会上的不公不义，那这些事情其实跟我们今天有点像。又有点不像，对不对？有些东西，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主耶稣来临，那在预告主耶稣要来，所以这个是马拉基书，其实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了。它的时间其实时间点其实是在主前的430年，然后一直到主耶稣的诞生，这个中间是所谓的430年的一个黑暗时期，或者是等待时期，我们的老师喜欢讲叫做 expectation，就是等待，或者是等候的这段的时间。那光是这段，我知道我们新旧约中来没有在开这种课哈，可是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你们赚到算是赚到，就是这个430年当中，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马加比的革命，然后这个430年里面发生了很多的。很多的这些百姓的这些东西，可是完全耶和华的话跟耶和华的东西完全没有声音，直到这个先知撒加利亚，然后不是我们上礼拜讲的撒加利亚，是约翰，施洗约翰的爸爸，这个爸爸妈妈他们开始这个，然后从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的开头，那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的开头跟马拉基书，你们的圣经其实中间可能最多就夹个1页或者2页，对不对？他说旧约，然后换到新约，你要晓得那个中间有430年哦，430年久不久？你的玄孙都已经过世了 ，OK，就是我们的五六代的人可能都走了。这400多年嘛，我们一个人大概厉害一点，我就拿小石长老当例子的话，他可以活到100岁好了。100岁的话，430年要4代过去了，就是曾孙都过去了。如果每个人都活得到100岁的话，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活得到100岁，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想法。好，那再问，有很多程度。
那马拉基书有什么争论？
马拉基书有非常多的争论，那这边它其实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格式，那你们可以把这个，对，照下来也很好。那这个的格式呢，它一共有6段的争论，每段的争论呢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重复、重复、重复，所以4章里面它有6次，为什么那么好笑？这么开心？OK，哦，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非常好。对，上帝宣告争论的核心，然后表百姓的提问，基本上都是你怎么样，我们怎么样，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呢？对不对？的这样子一个结构，然后上帝的回应，提醒他们过去、将来的作为，或者揭露人们藐视神的行为，所以它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像一个框架、一个套子。因为是新旧约纵览的课，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架子先给你们，因为你们有了这个架子以后，你们去看。他的6段的争论的话，其实就很容易读，因为每一段都是宣告百姓提问，亚威上帝在回答，对不对？所以上帝宣告百姓提问，上帝回答，所以都是上帝人上帝上帝人上帝，有没有感觉上像一个夹心面包一样，对不对？一个对话，就是面包的皮是这个上面的皮是上帝，下面的皮也是上帝，中间夹我们，对不对？夹百姓就是夹肉肠或者夹蛋，对不对？那你的三明治里面其实就是都是宣告百姓提问，上帝回应。OK，那这个我想让大家先看一段就好了。你们先试着看马拉基书1章1到5节就好，就看头上这一段，看第一段，你们看看看不看得出这个来？宣告在哪里？我跟志芳上课的，我们不太喜欢。就是一言堂从头讲到尾，所以你们很多的互动。
第一章最前面就讲到什么？第一章第二节。
我曾爱你们，对不对？这个就是第一个宣告争论的核
耶和
心。
华说，就是一个宣告。
对，好，那百姓的提问是什么？对，对，把它念大声一点，有把握一点。你们已经对了。
所以，对，你不能思考一下。
对对对对对，你们怎么说？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好，那上帝的回应在哪里？1到5节就好。
第五节。
嗯，把它读出来。
在以东界境界之外被尊为大。
对，对，有没有发现它一个肉就是夹心面包的形式已经出来了？
这已经是一个对话了。
这样子就是一包了。这个就是一个，你就等于去这个 Costco 或者是去这个Quick Check 拿一个三明治，你就已经拿到一个三明治了，因为上面有面包，中间夹肉肠，然后里面再是面包。
然后我们刚刚讲到六个里面，这是第一个。
对，这是第一个。好，那我们。再来看哈，那这些的争论，我再解释一下，你可以组队。这些争论的作用呢，是在民心低落的时代唤醒百姓。3章14节，谁可以帮我念？来，弟兄帮我念好了，3章14节。请。对，请3章14节。哎，
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
嗯哼，对，是在民心低落的时候唤醒百姓。那个时候，其实马拉基书的背景跟刚刚哈该书的背景还不太一样，因为马拉基书他们事实上是就是等于就是国破家亡。你们记两个日期哦。我这没有黑板，没有字写，不过没关系。你们记两个日期，722跟586。722是主前722年北国陷落，就是北国亡是722，被掳，北国被掳哈，被谁掳？被亚述掳。然后，另外南国被掳是586，586他被谁掳？巴比伦。OK，所以才会有但以理书这些嘛。所以你们就记722586，好不好？722586，我待会会教你们背一些东西哈。然后，背起来以后，对你们将来也会有帮助。好，待会后面我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带你们背。好，那所以上帝不是用这个法庭用语，跟何西亚像何西阿书跟弥迦书都是用法庭的用语，而是透过宣告、提问、解释来挑战他们。那这些争论的进展是像这样子，你看他这边说，以色列人质问上帝的爱，上帝对他们的怜悯跟信实。那对此，上帝的回应是他确确实实爱他们。看我对以东所做的事情，对不对？就是他们的仇敌所做的事情，所以他是爱他们的。可是却有大量证据显示以色列人不爱上帝，这个就很非常的不幸哈。那上至祭司，下至百姓都藐视圣约，所以他们去丢这些残缺的动物为祭，离婚，跟外邦人通婚，然后最后的三个争论，最后三个争论不断的来启动这个循环。我问一下哈，你们有没有听过一种的传统或者是一种的说法？如果你们过年的时候发红包的时候，以前这个现在当然都是转微信啊，或者是转什么的，对，Line 啊或者是什么 Snapchat。Anyway，从前发红包的时候，小孩子喜欢拿到的红包都是要去银行里面换新钞的，对不对？有没有这样子的习惯？就是你或者你小时候你在拿到红包的时候，你会闻到那股新钞的味道，对不对？好像还有点油墨的那样子的新钞，不管是多少钱哈，有的时候钱可能很少，对，就是家长都会特别去换钱。那你想，我们过个年都要这么的慎重，然后你到圣殿里面的话，你只是好像把东西随便乱丢，或者是你就好像把钱折得皱皱的，你就丢到奉献箱里面，你觉得？上帝比你过年还要小吗？这个就是马拉基他在问的一个问题，或者是一个信息。
你
那
的上帝有
我
大？
们的上帝有多大？那上帝其实我们的上帝比我们想的要大。那这边提到了献残缺的动物为祭、离婚、跟外邦人通婚这些事情， 其实都惹动了上帝的怒气，所以让这些的争论呢，不断的显示出来，以色列人并不爱上帝，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幸的事情哦。那继续看，那好吧，志芳帮我念这一段，上面一个点就好了。
以色列人觉得被
神。
上帝抛弃了，他们以嘲讽的口吻谈论那些作恶却享福的人，但上帝的回应指出，以色列人自己也是作恶的，他们不纳十一奉献，等于拿走了利未人及穷人为生所需，然后。民数记18章21到32节，生命记14章28到29节，最后一段争论指出，神的公义将要临到，既要审判恶人，也要把救恩赐给新的公义的余民。
所以这边就有一点点开始 exploitation，就是开始来打这个预告片，就是从马拉基书其实是打出新约的预告片。好，马斌，请我帮我念下面那一段。因此，
是哪？
就下面这段。因此，
因此话，
嗯哼。
因此，对耶稣和新约作者来说，基督教旧约圣经，借着其实是一本可燃的尾声所指的，就是耶稣的到来。神不只要差派他的使者，在他前面预备道路，好让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最后这两段话更提到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位先知都在变相山上出现在耶稣身边。
所以没有很有意思，摩西、以利亚，然后后来的耶稣，他其实他已经先把摩西跟以利亚又再拉出来了，所以在马拉基书的时候，这个就连起来了，这吧？下面问。
那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书的时代背景，还有核心信息是什么？
好的，马拉基书的时代背景是在大概在哈该跟撒迦利亚书，所以我刚刚讲的西元前430，对不对？那核心信息呢，是谴责当时犹太人的属灵跟道德的败坏，特别是祭司的不敬虔、百姓的虚伪奉献跟对上帝的承诺不忠。那主要的问题，这我刚刚讲了哈，6段都是对话，上帝的话，然后人们的反应，然后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人们的反应，上帝的话，一共6段。那这六段的系列的对话会带出当时的罪状。然后呢，预言一个新的约的使者会来到。这个使者既然是审判者，也是预备人道路的先锋。你们下一季的时候再上这个约翰福音，或者你们已经上完的话，到新的版本的话，那约翰福音的其实就是这个预备有个道路的先锋，对不对？所以这边就所以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的东西就在今天这个马拉基的地方，它就开始出来。好，那我们来看这6段的问题。那第一段的我们提到的是说，神的爱未曾改变，对不对？即使你忘记他，他仍然爱你。上帝的善意的呼吁是我曾经爱你们。百姓玩梗的强辩是说，你在什么事上爱我们呢？那事实是说，上帝恨恶以扫，可是却拣选了雅各，对不对？这边就有这个是第一个三明治，我们刚刚已经仔细的看过了，我就跳到第二个来。那第二个是1章6节到2章9节，哈，这边是说敬拜要真心。那上帝善意的呼吁是尊敬我的在哪里呢？百姓的强辩是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事实上是祭司献祭存心敷衍，对不对？有没有看到1章5节到2章9节这边有祭司的献祭存心是在敷衍了事，所以这是很不应该的。OK，会不会太快？可以吗？这第二个好，第三个是2章的10到16节，回到盟约的爱。那我印在上面的，你们就自己看了哈。我现在念出来的东西，其实跟印在上面的还不太一样哈。那10到16节，上帝的善意的呼吁是：上帝不收纳公物， 然后百姓玩梗的强辩是为什么呢？那实际上的问题是因为邪淫亏负主，亏负妻子，所以神愿意我们看重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段的关系，他愿意医治我们，然后可是我们也要愿意被神医治，所以神愿意医治跟破碎哈，那破碎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节。好，第四个就是神的公义就不要急，那这是比较长哈，这一段是2章17节，哎，差不多2章17节到3章5节，这边上帝的善意的呼吁是你们用言语来反锁上帝，那像百姓是说我们在什么事上反锁他呢？那事实上是他们自命通达，然后来这个就是说上帝不好，对不对？然后说上帝没有再好好的带领他们，给顾忌他们。好，这是2章17节到3章第5节，对，好，那第五个这个我可以来稍微提一下，因为教会讲的比较，你们在受洗班的时候应该都有讲过奉献，对不对？记不记得老师当初跟你们讲的是，但若哥这个奉献不是一个忌讳题目啊，那在很多地方或者很多教会都会是一个忌讳的题目。那奉献是信心，不是压力。我们刚刚提了，你过年的时候拿红包是拿新钞，对不对？那你要奉献给上帝的时候，其实你开支票也好，你送这个 Zelle 或者是 Venmo 都好，那你也应该是甘甘心心情愿的。那这边提到的就是，哎，上帝说，在试试看，我是不是将粮仓打开，然后能够，哎，让你那个，哎，就一直都有福。所以这边的重点呢，就是说要转向神。那你们竟然夺取我的供物，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该给神的给了上帝，然后我们自己拿我们自己也拿走的，结果我们把它全部拿走了，上帝的家荒凉，跟刚刚哈该的信息也有一点点像，对不对？你自己顾你自己的家里，然后把你自己家里，它的屋顶其实就是一个房屋，然后整个的把你自己家里搞得金碧辉煌，可是你的教会或者是你敬拜的地方，可能是个茅草屋或者是很糟糕的地方，然后你就整个就不好，所以这边的百姓的玩梗的强辩就是说，我们怎么才能转向？我们在什么事情上面夺取？那事实上是他们在夺取公物，然后扣留当拿的财物。这边就是讲的比较重一点的话，其实就是说，我们如果不做十一奉献的话，其实你就是把上帝的，其实这个十一奉献事实上只是一个最小幅度的一个的这样子的帮助哈。那我们的教会做法是，一般的奉献是十一奉献，然后宣道，像我们刚刚过的宣道月，对不对？宣道的奉献是 extra，就是在你十一奉献之外。然后，对，然后还有这个，以色列人有这个有每7年一次安息年，对不对？每6年就是等于7年里面有一年安息年，所以是1/7，就14%，就是然后还有50年再一次，再2%，所以这样10+14+2，这样就26了，对不对？10%、14%、2%、26%，然后还有一些的你的济助穷人的，还有一些的这些的，加起来大概26到30。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很少人跟你们讲了。美国现在税法，正常的税，他把你打走多少？大概就是26到34，对不对？你去拿一个 paycheck，他会把你 reserve，就是把你扣下来，你实际上拿的，比方说老板跟你讲说，我的薪水是我随便说哈，20万，然后我的薪水20万的时候，你会不会到年底的时候，你会把20万全部拿回来吗？不会嘛，对不对？你大概20万会被扣掉40%吧，所以20万你大概可以拿到12万现金在你手上，那你当然去摆一些401K 啊什么的。可是好玩就好玩在这个地方，就是美国的整个的这个税跟系统的设定，其实跟圣经的我刚刚加给你们看的嘛，1/10的奉献，对不对？这边提到了1/10的奉献，我们把圣经是要全部合在一起看的哈。然后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就跟你们讲，就是至少三个，对不对？1/10的奉献，每7年一次的安息年，所以1/7要奉献，对不对？就是7年有6年是工作，然后另外1年就整年休息，所以1/7，这样就14%，对不对？10+14这样24了。然后每50年， 50年有一次禧年，就是7个7年完了以后再加一个，所以77、49，第50年也不用工作，所以49跟502年都不工作，所以再加1/50，这样就26%了，对不对？有没有听懂？十、14、二，这样26%。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学习跟一直成长的经历，就是说试试他愿不愿意赐下祝福。那讲一个若哥的见证吧，若哥自己的见证就是。我们刚刚志芳老师刚刚哈该有说，刚刚哈该说那个，哎，若哥这边是2012年建堂，对不对？我们2010年开始，2010年的圣诞节的主题叫做"我拿什么献给耶稣"。那时候是我们的主任牧师是黄子佼牧师，现在也常常在哈，就是每个月第二周他都会来讲道。然后，他那是就跟诗班一起来规划了这个主题，叫做"我拿什么来献给耶稣"。然后呢，那年的从大概8、9月开始，黄牧师就不断的呼吁这个我们2010年嘛，然后11年就应该要盖好了。2010年是在最多这个要付钱的这个时候，然后说每个人奉献一把椅子就好了。我们这大堂里面有1400把椅子，那个时候大概会众可能就是700、800人吧。我们每个人奉献一把椅子，1把椅子大概就是一把椅子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大概是500块美金吧。一把，每个人奉献一把椅子，每个人，然后大家都坐了，其实坐的人很多。那对，然后对我要讲这个奉献的故事。黄牧师是在这个台湾华神里面做这个教务长，做到院长，然后退休，也不是退休，就是院长下来以后，然后来洛哥做主任牧师，这是1998年的事情。然后1998年，我跟志芳是黄牧师的第一对证婚的这个新人哈。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变成老人了，就是这个是就是讲一点故事给你们听，因为上礼拜邱炯有跟你们讲故事，我也讲一点故事给你们听。那一年我拿什么献给耶稣，然后诗班就不断的唱，马斌可能还记得哈，那个诗班就不断的唱，我拿什么献给耶稣，我拿什么献给耶稣，对不对？然后就是整个这系列就完全都是我拿什么献给耶稣。结果那一年的12月。好像某一个主日吧，就是专门就是请大家奉献，请大家都把东西弄好，写来东西弄好。结果那一年就是他专门的，因为那是专款专用，所以是在我们刚刚所谓的十一奉献、教会的一般奉献和宣道奉献之外的，建堂奉献是另外的，就是说 for building 那一年的奉献，那一个礼拜，你们猜得到了多少钱？每一个椅子500块。得到了几把椅子 一个礼拜而已哦，因为其他是大家都累积起来的。35万，35万一个主日，建堂的奉献35万，这是真实的经历。
1200万。
对，1200万，所以那一个礼拜30万，不止了，那个礼拜就35万，对，那个礼拜就35万，所以就告诉你们说，你们是在一个很有这个神的恩典的一个教会，其实大家也很愿意付出，意思就是说，其实你们将来也是要祝福后面的人，我们已经祝福了到现在的你们，然后将来你们要再继续把这个祝福继续带下去。
还好我们这栋楼没有贷款，最后大家奉献还有多余，后来继续整修，然后有一些其他楼的整修都是从当时的资
盈余就是多钱多了，对，我们那时候黄牧师就鼓励我们，小师长的黄牧师就鼓励我们说，教会建堂的次数不多，其实也就是30、40年才来一次，你们现在也碰不到，要碰到下一次的时候，可能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可是碰到的时候，你们就应该要好好奉献。所以那个是我就说，若哥有这样子一个良好的传统，所以我在讲说，奉献是信心，不是压力。我刚也算给你们听了，就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其实你可以 up to 26%。都不是奇怪，就你照着旧约圣经做的话，你的奉献其实是可以1/4的。那我知道我们很多牧师长老，就是他们的奉献其实都很高的，然后这个教会才能够这样子的不断的兴旺跟蓬勃的发展，其实是大家都参与在里面，也不是只是牧长。那哦，对，我想起来了，那一次黄牧师他们出来说，就是跟牧长们都谈好， 然后所有的牧长就先做榜样。所以牧师长老们那一次在那个35万之前，所有的牧师长老就已经先 commit 进去了一个挺大的数字，我已经忘记那个什么数，可是可能也是上万的。然后他们就说，然后你们要不要？结果就一个礼拜就35万，一个礼拜35万不是代表所有人就35万就完了，那只是一次，最高的一次，对。
从我们盖我的第二部分盖完之后，就开始为这边，继续奉献。因为洛哥就是一直到这边做完之后的奉献，都没有停过。然后当时的观念就是参与就是。
对，你能够有参与的机会，就赶快参与，不然的话，以后这个机会也不一定会来。所以我们就很感恩能够参与在这个机会当中，感谢神啊！好，侍奉从不白费，这是3章13节到4章3节，就到可以说是到4章6节了。就说你为神所做的，他都看见也听见。上帝善意的呼吁是你们用竟然用话来顶撞我，那百姓顽梗的强辩，我们用什么话来顶撞他呢？所以这是轻看侍奉，然后说风凉话，所以这些就是他们的问题跟他们的麻烦。好，那我下一个的问题让我来做，我们来做一些的这个总结跟比较哈。我现在先问第一个问题是，哈该跟马拉基书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看一下时间上，刚刚讲到一开始讲到说这是，旧约最后的几卷书，所以时间上的关系，然后写书上的目的都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要讲的两个点。然后哈该书是重建圣殿的呼召，马拉基书是圣殿重建后一段时间的审判和呼吁。其实这两个都有一个相似点，就是提醒大家，你不是只是外表的重建，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重建，重新回到神面前，这是真正的重点。当你愿意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你的属灵生命自然也就是一个重建。然后哈该书的鼓励让犹太人开始重建圣殿。马拉基书记载了他们在重建后的属灵停滞和偏差。那主题上的有什么关系？哈该书强调行动和遵守命令，就是从整个我们的楼重建圣殿，而马拉基书是内心的敬虔，所以是外表的重建和内心的重建，我觉得内心的敬虔和上帝的关系，就是你的内心和神的关系的一个重建。然后两卷书都在呼召犹太人回到正确的属灵方向。哈该书侧重于外在，刚刚讲是那个我们一个建筑物的，就是外在的敬拜圣殿。马拉基书更加深入的关乎内在的动机和对上帝的信心。马拉基书的预言，特别是约的使者来到为新约的到来埋下伏笔，特别是两卷书之间的潜在联系，也是旧约的结尾为新约的开始做准。所以，我们看到旧约最后是哪三卷书？
好，我们就把最后的3卷书也做一个总结哈。谢谢哈该老师刚刚帮我们做了。现在我是马拉基，我来介绍这个旧约的最后的3卷书，就是其实就是前2个礼拜邱卷弟兄带的，还有我们带的。那旧约3卷书包括了哈该书、撒迦利亚书跟马拉基书，都是被掳的渔民归回之后的预言书哈。那我先让你们记一下哈，简单记一下哈该、撒迦利亚跟马拉基。叫什么？该亚马，该亚马，你们念一次。该亚马，该挨骂，该挨骂，挨骂。OK，真的是该挨骂。OK，
就是这三卷书的简写，我们圣经每一卷书都有一个字的简， 对
我就
对，
简单背给你们听好了。那个小仙之书我就背给你们听，因为小仙之书每次这个团在很多团契玩游戏的时候都会玩出这个来，所以你们能不能立刻把小仙之书的简写把它背出来？我可以哦。OK，你们注意听哈、哦，荷尔摩、厄拿弥、红哈翻盖艾玛。
哎呀。
OK，荷尔蒙、荷尔蒙。OK，荷西阿、约珥、阿摩斯、厄拿弥、厄巴迪亚。约拿弥迦，红哈翻，猴子哈哈笑着翻过去，红哈翻，OK，那红哈巴古，西班牙，然后嘞，盖亚马，盖亚马，什
该
么？盖亚马，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有口诀的哈，荷尔蒙，来跟着我走，荷尔蒙，荷尔蒙，厄拿弥，厄了拿弥，厄了拿米嘛，厄拿弥。厄了拿米，对不对？荷尔摩、厄拿米，来，荷尔摩、厄拿米，厄拿米，厄了拿米嘛，对不对？然后红哈翻，猴子哈哈笑着翻过去，红哈翻，红哈翻，该嘛？好，再来一次，来，大家一起来一次，我不是念了，荷尔蒙开始，厄拿米，红哈，该嘛？OK，好。你们至少这一门新就业重点上完了，就业重点上完，你会把十二小先知背给你们的家人听，或者背给带你们信主来的人听，大家会很高兴的。荷尔蒙、厄拿弥、红哈翻、该挨骂。OK，好，那哈该书是总结圣殿，撒加利亚书是总结先知，马拉基书是总结律法，然后所以他总结了圣殿、先知还有律法这三卷书，也让我们看到新的恩典时代会有怎么样的结局。好，结局哈，哈该书结局是后来的圣殿，就是圣城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的荣耀。所以这个就引到了主耶稣的时代，然后再可以再往前引，就是引到了，新耶路撒冷，最后的新耶路撒冷在哪里？启示录，OK，到启示录去。那撒加利亚书是结局在所有先知预言的实现。那马拉基书是基于基督自己，就是一切律法的总归。所以要明白圣殿在上帝心目中的地位。如何关联到新约时代的教会，以及关联到新天新地的圣城耶路撒冷，都需要透彻了解这三本书。OK，好，那我们最后有一个结语，就是神要重建你，你所经历的荒凉，就是神要重建你的地方。光会进来，他要恢复你，来祝福你。我请志芳老师带我们做一个祷告。
就是我们感谢你有机会参与在纵览讲到整个旧约的结束，主你是主是的，我们看到在你面前，主我们每个人都要靠着你日日加力，每日在你里面等到更新，不管是外在，而是我们的内心，在你里面每一天都能够靠你得着力量，靠你。每一天都能够更加茁壮，更加像你，而不光是我们的外表，而是我们的内心。虽然我们的人一天一天的衰老，但是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却是一天又一天的成长茁壮。我们就把整个继续参与的弟兄姐妹和继续服侍的老师同工都交在你的面前，也把我们等一下的主日崇拜，大家安静心。预备聆听主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还有一两分。